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那今天呢，仍然有伦辉老师为我们讲解诗篇。那么他将会讲解诗篇的36篇啊，从第七节讲起。现在把时间交给他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节目时间里跟你分解神的话语，能够跟你一起呢学习神的话。在节目时间里头呢，我除了为你介绍这本书，就是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的内容以外呢，我也会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。这些研习题目呢，其实都是尊崇真神啊这本书的一些温习的内容。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的话呢，我会送你一份礼物作为纪念，作为一种鼓励。礼物呢，就是整本书《尊崇真神诗篇》这本书送给你。那你回答这些题目的时候呢，记得把你自己的真实的名字、你的地址、邮政编码这些重要的资料也告诉我，然后呢，把答案寄到本电台，写给罗文辉收，罗文辉收，那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36篇，我们看第二段第五节到第九节。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谈到这一段了，题目就是仰慕神的心意的本质，仰慕神的心意的本质，第五节到第九节。我们看回第七节的时候，那个投靠这个字可能是指圣所里面的至圣所，因为大卫在第八节提到神的殿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翅膀就是指约柜施恩座前面基路伯的翅膀了。神的印下给我们的保护胜过世上的军队啊。诗篇第91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以母亲展开翅膀保护幼儿作为比喻。那祭司会从祭物当中得到一部分作为食物，他们是在圣所里面用餐的。但是大卫想象神的百姓全都在神的殿里享受上筵，那里有丰富的食物和水，神源源不绝的江河，这个意象呢常常出现在圣经里面。那诗篇第46篇第四节了，还有以赛亚书的8章5到8节，耶利米书2章13节到19节等等等等都有。第八节里面这个乐字，乐，快乐的乐，希伯来文里面的伊甸园，还有跟创世纪第二第三章里面的伊甸呢，其实是同一个字根，就是喜悦的意思。人犯了罪被赶出这个伊甸园，但是我们因为信基督呢，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在他所赐的福里面感到喜悦。第八节的河水让我们想起伊甸园那几道河流，生命和光是连在一起的，而神是这两个福气的源头。恶人因为谄媚的话得饱足，但义人呢，因为神所赐的丰富福气而得饱足。好，最后一段就是第10节到12节，题目是期待信徒心里的把握，期待信徒心里的把握。我们看第10节到12节，圣经说呢，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，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。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。刚才读的是诗篇36篇10节到12节。 作为神的儿女是何等大的恩典呢？我们在神的翅膀底下安歇，在他的筵席中欢宴，在他的河流中畅饮活水，在他的光中充满信心的行走。大卫以祷告回应这些福气，他求神继续赐福给他的百姓，而且呢，有一天审判恶人。如果我们爱神，更认识他，行事为人顺服他的旨意，神必定会继续的赐福给我们。大卫知道敌人是狡猾的，他不敢于过于自信，所以呢，他祈求神保护他脱离敌人的手和脚。大卫不希望被打倒、被践踏，或者是赶离自己的地方。凭着信心，大卫向前瞻望，他看见神的仇敌全军覆没。抱着这种信心呢，他继续的服侍神。而下面呢，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，题目就是两道研习题啊。第一个题目是，你认为什么可以证明人心是败坏的呢？败坏的心会有哪些后果呢？你认为什么可以证明人心是败坏的呢？败坏的心会有哪些后果呢？第二道题目是，请你形容一下神的心所发出的爱。请形容神的心所发出的爱。好了，两个题目，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的话呢，记得寄到本电台的邮箱，寄给罗文辉收，把你的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都写好寄给我，然后呢，我就会把《尊崇真神诗篇》这本书整本送给你。好，下面的时间我们看诗篇第37篇。诗篇第37篇，大卫在前面第36篇论到恶人，然后呢39篇继续讨论这个题目。他年老的时候呢写了第37篇。那诗里头讨论到为何义人受苦，恶人亨通这个老问题。可能大卫是为了准备所罗门登位而写这篇诗的。真正的无神论和不可论者呢，他们不必苦苦思索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的哲学不容许他们使用善恶、义人和恶人这类名词。但是呢，信神的人有时候却会怀疑，为什么神会容许恶人亨通、义人受苦呢？恶人这个词在诗里面出现了14次。本篇的神学就是诗篇第37篇的神学呢，这个观点是本于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，记载在利未记第26章和生命记的27到30章里头。神拥有这块地，以色列民如果听从他，就可以住在这地上，享受当中的福气。如果不听从呢，就会在这个地上受到神的管教了。如果继续的反叛，就会被神逐出这块地。但是现在呢，似乎恶人凡事顺利，神却袖手旁观。义人可以选择心怀不平，或者离开这块地，也可以选择继续的忠心，而且相信神是守约的。就像任何一个亲身经历过苦难的成熟的信徒，大卫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种情况，以终极和永恒的角度来衡量当前和短暂的事情。他勉励所罗门和百姓要相信神的应许，要等候他。在这篇诗里面，大卫向那些怀疑神是不是掌管世界的这些信徒呢，保证了四件叫人兴奋的事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11节，神是可信的。第一节到11节，神是可信的。我们看诗篇37篇第一节到第11节。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。第十一节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刚才为你念出的是诗篇第37篇第一节到11节，题目是神是可信的。那大卫提供了一个消极的指示，他说不要心怀不平。另外有四个积极的指示，就是呢，当倚靠耶和华，要以耶和华为乐，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还有默然倚靠耶和华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说不要心怀不平啊。心怀不平本来的意思是焚烧加热的意思，大卫的信心就是冷静下来，保持平静。我们看见世上的恶行的时候，应该对罪恶感到生气，但是嫉妒恶人呢，只会叫我们心怀不平，而心怀不平呢，就会引发怒气。大卫的论点是，恶人的日子是短暂的，他们终有一天会消失，他们像草一样，如果不是逐渐的枯干呢，就是被割下来和烧掉了。在中东呢，植物在雨季之中或者之后的一小段时间之内呢，生长得非常的茂盛，但是一旦水分散尽呢，没有水了，很快就会消逝了。第三节说到当依靠耶和华，依靠耶和华，怀着不平的心呢，不是一颗信靠的心，因为它缺少了喜乐和平安。信心和行为是相连的，所以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也必须行善。神的百姓当中有人想要离开那地，这等于是表示神不信实不可信呐。但是呢，大卫劝他们留在本地，信靠神的供应。以色列各支派、宗族和家世都有指定的产业，不能转移给别人的。神也答应看守圣民的地。第三节的应许有不同的翻译，在新国际译本呢，就翻译成享受草原。和合本还有新美国标准译本，新英王詹姆斯译本呢，就是说以他的信实为粮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我们对神是信实的，他对我们也是信实的。信靠神是本篇诗的一个重要的主题。我们再看第四节呢，题目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乐。乐本来的意思，它那个字根呢有在满足快乐中被抚养的意思，被宠爱的意思。这个字呢是指我们拥有在神里面的丰盛的福气，这些福气与神所赐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的。那一个人享受福气而忽略了这个赏赐福气的那一位，就是在拜偶像了。在耶稣基督里头呢，我们拥有神的一切财富，我们没有任何欠缺。我们如果真心以神为乐，那么我们最大的心愿应该是更认识他，以致我们更能以他为乐。这个心愿必定能够讨神欢心。这个应许的对象不是那些想得到东西的人，而是那些想在生命中更加得到神的人。第五节到第六节呢，题目就是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。交托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把你的重担卸下。神取去我们的重担，并不是让我们可以不负责任，他是要我们更有效的服侍他。有时候我们因为忧虑少了，就会掉以轻心呢，以致失败。有一件事神必定成全的，就是为他的仆人，那些一直被他仇敌所重伤的人伸冤。 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，题目就是默然倚靠耶和华，默然倚靠耶和华，七节到十一节。默然这个动词是没有声音，也就是静止的意思，就形容呢一个人平静的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样子。静默已经是这个时代一个非常罕见的东西，甚至呢在教会崇拜里面也难得一见呢。人不能忍受静默，收音机或者是电视机的屏幕呢一静止啊，听众或者观众呢就会立刻的换台转台。但是呢，除非我们学会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永远没办法经历到他的平安。我们如果因为不敬虔的人的阴谋诡计而烦躁不安，就等于是在怀疑神的美善和公平了。谦卑呢，不表示软弱，那是一种用信心驾驭的力量。摩西为人谦和，但是他却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。耶稣曾经引用了第十一节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五节里头呢，他引用了这一节，但是延伸他的意思啊，以致到全地，承受地土呢，按照神的约，就是指以色列人的后代在应许的地居住的保障。因为神要他的公义的渔民在这块地上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直到弥赛亚来临，最后恶人会被剪除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，意思就是赶出立约的群体，但是也可能是指处死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，十二节到二十节，神明白你的情况，十二节到二十节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圣经。恶人设谋害义人，又向他咬牙，主要笑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，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，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。恶人却要灭亡，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刚才为你读出的是诗篇第37篇的12到20节，题目是神明白你的情况。由于神是可信的，我们不应该心怀不平，也由于神了解我们的处境，我们不应该惧怕。恶人谋害困苦穷乏的人，就好像野兽一样想吞吃他们，但是呢，神要讥笑恶人，因为神知道他们快要受审判了，神也知道他们会被自己的武器所伤害。神扶持义人，而且照顾到他们的需要，就像耶稣以五饼二鱼供应许多人的需要一样，神能够化少为多。第十八节里头的知道，不只是指头脑上的知识，神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而是呢，表示他每天都介入关心我们。第十八节意味着一些超越今生所需要的东西。诗篇第34篇所强调的是以色列国在这地的寿命。古代的犹太人看自己的后代为不朽的生命，但是诗篇有时候也会略微提到一点永恒的事情。恶人会如烟消灭在祭坛上，在新国际译本里面呢，就翻译作像草的荣美，跟第二节的意象是相同的。那如果恶人所得的惩罚超过今生的受苦和死亡，义人所得的福气岂不也同样的超越今生吗？好，我们再看第21节到31节，诗篇37篇21节到31节，先来看看经文。 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失脚，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民。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。第31节呢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刚才为你念的是诗篇37篇的21节到31节，题目是神赐福给他的百姓。首先呢，神供应他们日常的需要，恶人或许一时之间得逞了，但是最终呢，必须靠借贷而生活。义人却得到他们所需要的，并且可以借给他人。这个应许呢，并不是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每一个信徒的，因为有许多信徒死于贫穷和饥饿。就好像箴言里面所说的，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论，因为有许多例证以致我们可以放心应用在生活上。神不单供应，他也保守。立定是稳当建立的意思，就算信徒跌倒了，神也会把他们扶起来，使他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。神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，如果我们失脚了，神也能够使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神喜爱他的儿女，希望他们学会走路。除了供应和保守之外呢，还有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福气。作为一位年长的信徒，大卫见证了神对他和他的后裔的信实。神不单是供应了大卫一切的需要，他也使他绰绰有余，可以跟人分享。那我们如果为日用的饮食祈求，神是会供应的。神也赐福给他的百姓，帮助他们过顺服的生活，就是有正直的品格，公正的行为。神会继续赐福敬虔的人的后代，但是恶人的后代呢，必被剪除。哀哉，不敬虔的人的罪也会影响他的儿女不听从神呢，使他们也招致神的惩罚。最后一个祝福呢，就是神把他的话赐给义人。要过一个圣洁的人生，秘诀就是心中要有神的话。好，最后一段呢，就是32节到40节，神审判恶人。32节到40节，我先为你读出圣经。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，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穗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。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至于犯法的人，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剪除。但义人得救，是由于耶和华。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，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。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那这一段呢，是诗篇第37篇的32节到40节。这里有三个意象，说明神会审判那些拒绝他和背叛他律法的人。一个就是法庭的审案，第二个是树，一棵树的树，第三是营救。 恶人盯着近前的人，想找一些理由来控告他们。尽管大卫有正直的人格，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，但以色列当时的法治呢，却不太有效率的，使富者很容易压榨穷人，夺取他们所仅有的一点财物。神是那至高的审判官，神知道怎样拯救一人脱离说谎的人的见证，这些假见证，而且呢，定贿赂者的罪。敬虔人就好像一棵结果的树，不敬虔的人呢，却好像一棵青翠啊，结实过多高大的树，栽种在本土，树根深入地底。这棵树呢，不只是死了倒下了，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神也会这样的对待恶人，他们看来很成功持久，但其实呢是注定会受审判的。神不只是审判恶人，他也把义人从这些恶人的魔掌当中拯救出来。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不是一个人看起来怎样，或者他拥有什么，而是他最后的结局是怎样。和平人有好结局，恶人终必剪除。那这些人认为这是指后代，也许呢这是其中一点，但是这句话呢肯定是在形容义人和恶人的命运。神拯救义人脱离永远的审判，但是今天呢他也在这个世上拯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攻击和控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投靠神啊。如果我们对永生的神有信心，心怀不平和惧怕是站不住脚的。好，现在呢是为你读出研习题的时间了。只有一个题目，题目是大卫在本篇诗，就是诗篇37篇里面提出什么问题呢？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，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大卫在诗篇37篇里面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，你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记得，如果你把答案寄来我们电台，写给罗文辉收，同时把你的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、回邮地址这些都告诉我呢，我就会把《尊崇真神诗篇》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你了。希望你今天就给我来信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次再谈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谢谢罗老师，要叫咱们呢，今天就要回应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赶快去我们呢写下这个答案呢，寄给罗老师了。其实呢，还提醒弟兄姊妹啊，不光是取这本书的，比方说你平时在听课的时候，或者在看神的话语、看诗篇的时候，有什么领受、有什么启发、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在生活里边经历过神话语的真实，欢迎你呢来封信，让我们呢也见证啊，也呢为你来去感恩赞美神。同时呢，也欢迎你在留言板上写下你的一些灵修的感想，看诗篇、读诗篇的感想。你只要呢点击我们的良友网站留言板就可以。如果你是写信来啊，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33号2楼，或者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如果是透过电邮呢，可以电邮这个地址：汉语拼音真道 HR， 汉语拼音良友1.net。愿主与你同在，再会。
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，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。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，人是生一辈子不留。